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曾经盛世空前，才子辈出，唐代诗歌更是璀璨瑰丽，美轮美奂，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巅峰之作。正是因为如此，后世的墨客文人从未停止过对唐诗的品评与探究。在反复的学习欣赏过程中，很多的学者试图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比较评判唐诗之间的高下，于是便有了压卷之作、千古第一等等的评价。对于唐人的七言绝句，明代学者李攀龙推王昌龄的《出塞》为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哎，这个挺好的，我也喜欢这首，因为里面有我的姓啊。这个万里长征啊，这样的评判，当然这个有学者附议，也有学者颇不认同了。同是明代的文人王世茂，认为《出塞》这首七绝，不过集结“秦时明月”四字耳。也就是说，这一首诗里面只有“秦时明月”这四个字让人拍案叫绝了，其他的那些字句都是平平而已啊。那这个跟我有关的万字，也就是凑数，给群众演员啊，没有什么突出作用啊。要说压卷之作，那么王世茂认为应该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词》啊。跟着就有学者说，李白的《洞庭西望楚江分》应该与《凉州词》和《出塞》成三足鼎立之势，互为重伯，然后各种各样的题名分沓而至，渭城朝雨浥轻尘，朝辞白帝彩云间，凤冢平明金殿开，峨眉山月半轮秋，问渔何意西壁山。压卷之作，七绝第一，满天飞，都是读书人，可是大家的审美太不一样了。接着就有学者出来和稀泥啊，说这个诗但求其佳，不问某首第一也。这个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啊，毕竟诗词歌赋的美学意境难以量化比较，不像田径场上，你跑一个100米，你肯定会有一个跑得最快的，不管条件是怎么样的啊。应该说，在我们的现今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的评比与排行榜，我们会比较得出最为名贵的男士手表啊，不知在座的弟兄们有人戴这些表吗？大家注意，这里没有 Apple Watch 啊。我们还会评比出来最时髦奢华的女士背包，同样 Coach 包不在其列啊。所以姐妹们，你们心中有平安，你就可以买了背。我听说在洛杉矶满大街的墨西哥阿姨都背 Coach 包啊。那个各种的排行榜与评比，体现了社会中人们常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比较与争竞，而在比较之后，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嫉妒、纷争、愤怒等等。从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到第四章，记录了人在违背神的命令、犯罪离弃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始祖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与亚伯都献祭给耶和华神，亚伯应该是没有想要跟他哥哥争了，但是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希伯来书11章中讲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很显然，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是因为亚伯有美好的信心。该隐应该做的事情是反思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信靠敬畏神，从而献祭得到上帝的喜悦。然而该隐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引出了嫉妒，甚至酿下了杀机。最后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圣经中所记录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源于比较、纷争与嫉妒。斗转星移，时间飞逝， 始祖犯罪之后，我们人的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出自马太福音新约，也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与争竞。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天国好像这四个字表明耶稣基督是在这里用比喻的方法来教导门徒。圣经中比喻往往是基于我们当时人的每天生活中的经验。主耶稣借着自然界或者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来做比较，并且借此来说明属灵的真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在比喻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物，可以直接引起听众们的兴趣，而且使听众听的人有一种参与在叙事之中的感觉。但是主耶稣这里所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并不是简单的遵循一般的经验，而是将我们一般的人的经验翻转了过来，令听的人感到吃惊。因为天国的道理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天国经常出现在主耶稣所讲的信息中。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是由神来掌权，来实行上帝旨意的地方。他的制度、观念、价值观与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尽相同，甚至有可能是颠倒过来的。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情节并不复杂，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雇工，一位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犹太人的白天一般是从早晨6点开始，到晚上6点结束，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12个钟头。主人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价。这个有资料讲，当时罗马士兵一天的薪水是1钱银子。早晨6点第一批工人进葡萄园，然后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傍晚5点，又先后雇用了4批工人进园工作。从清晨6点到傍晚5点，时间跨度为11个小时。那么傍晚5点的工人进入葡萄园时，第一批的雇工已经工作了11个小时，而最后一批工人只需要做工1个钟头。接下来第二幕是发薪，到了晚上6点，园主开始给大家发工钱，而且是先从最后一批傍晚5点的雇工开始发，个人得1钱银子。接着最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先被雇用进入葡萄园做工的工人竟然也只得到了1钱银子，于是就产生了抱怨。那么很自然，你抱怨最大的肯定是第一批嘛，清晨6点的雇工，他们就开始埋怨家主的不公平，说到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一样吗？这个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心里会想，难道天国是一个不公平地方吗？神是不是很霸道不讲理啊？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一点让人惊讶而困惑的地方。葡萄园主的做法看起来好像很不公平，可是却没有人被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用了3个问句，每一个问句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第一个问句，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园主所做的是按照约定而行，没有任何的欺骗与不公平。第二个问句，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位家主当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的金钱。第三个问句，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问句更加直接的翻译是，因为我是善的，你的眼就是邪恶的吗？这个红了眼的就是嫉妒的意思，嫉妒是我们人堕落犯罪本性的一部分。头一批工人不高兴，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价，他们当然晓得这笔工价是事先讲好的，而且是一个慷慨大方的酬劳，他们忍受不了的是别人没有像他们一样辛苦工作，却拿到了相同的工钱。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一段关于天国的比喻，非常明显的一个解读，估计弟兄姐妹们也都能读出来了。家主代表上帝，葡萄园就是天国，上帝掌权的地方，工人就是进入天国来服侍神的人，工作日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家主所给的一钱银子的工钱可以用来代表基督福音所带给人们的天堂与永生。这些清早进入葡萄园进入神国工作的，得到的工价是永远的生命，那些在黄昏下班前进葡萄园工作的，所得到的工价也是永远的生命。不论你已经在教会神的家中服侍了多长时间，也不论你所处的环境艰难或者安逸，最后神的儿女们都会得到永生。有一些老牧人、老牧者、传道人、宣教士，年轻的时候被主呼召，一辈子服侍神几十年，为了守卫真道而遭遇逼迫，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主寻道，他们会得到基督里的永生。也有的弟兄姐妹们一生不认识神，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到了身患重病之时才有机会听到福音，真心的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同样也会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这样的天国道理，神的设立公平吗？当然公平，因为永生是神的恩典。罗马书中六章讲到，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没有人配得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工价，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永恒。作为有罪有过犯的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离永生同样的遥远。无论一个人你是身处大峡谷的底部，还是站在喜马拉雅山的珠峰，你与天空的距离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个蔚蓝色的高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触不可及的。借用论语的话里的说，永生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永生是我们人靠自己的努力得不到，不可及的，就好像你不能够通过阶梯登到天上去一样。原文不是永生啊，原文是夫子，是用来赞扬这个孔老师的。我们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达到天国，任何人获得永生进入神的国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任何人无法赚得，无法换得，因为永生是无价的。既然永生源于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人而人所不配的，那么上帝有他的主权去怜悯恩待每一个他所悦纳的人，借着真实无伪的信心带领人们回到神的家中，得到基督里的永生。也许所要给予恩典的人，神所要给予恩典的人，我们看不上眼啊，我们觉得长得不好看，穿得不体面，讲话有口音等等，我们觉得这个人也许根本不配得永生这么宝贵的礼物，然后我们就推得出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天父上帝不公平。这其实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有罪啊，因为神是良善恩慈的，我们人的眼睛就变红了，变得邪恶了，同时我们有骄傲的心呢，我们没有看重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判断，我们觉得我们的判断更公义更公平，比上帝的还要公平还要公义。以赛亚书中讲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父上帝全知全能，他有自己的判断与主权，我们人的见识判断 是一定无法与神相比的。我们需要的是谦卑自己，尊重父上帝的主权。十六节中，主耶稣讲，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在前，这样的评语对比或者说是箴言吧，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数次提到，其中的含义丰富。这里所具有的一层含义应该是指啊，那些一大清早就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并不清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业绩让他们赚得了天堂与永生啊。而但是那个黄昏才进来的很容易就明白啊，进天国得永生不是他当得的，不是他赚来的，更容易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更容易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主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在后的比在前的更快领悟到上帝恩典的道理。那清早起来进葡萄园工作的，他们得到了天国永恒作为工价，其实也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与慈爱，但是他们自义、攀比、嫉妒心蒙蔽了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天国的原则，永生不是出于立功之法，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注意到没有，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个主人不仅是很有恩典，慷慨大方，让没有做够一天工的人也有一钱银子的收入，而且是先要给他们发工钱。这个约在酉初下午五点的人来了，各得一钱银子。这样做自然就让先进葡萄园的工人知道了后进园工人的薪水，于是激起了清晨六点入园工人的不满。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会想，这个园主太不会做人了嘛？哎，就算是你恩待这些后来的人，你可以做的有一些管理艺术嘛？啊，这个比如我们可以先让清晨六点的工人领取工钱，一人一钱银子，做工得工价，大家高高兴兴的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了，走远了，你再把晚上的工人请过来发工资，一人一钱银子，这样做既有恩典，又不落埋怨呢。我们现在的公司企业里，这是再常用不过的方法了啊！当然也有例外啊。这个我原来在 UNC Chapel Hill 读研究生，北卡大学的网页上可以查出所有教职员工的工资啊。这个我的一位同学，统计系，在系里面，把系里面所有的老师和教授的这个薪金全查了一遍啊，包括他自己导师的。后来这位同学这个博士毕业去了 Uber， 他没有留在大学里面教书做研究。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查过他导师的工资。我自己现在在银行上班啊，诚实的讲，我完全不知道我身边同事的这个年薪是多少。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共事啊，有了项目一起合作。我估计如果我们同事之间啊，互相知道对方的工资，我们恐怕很难和睦相处哦。更不要说什么同心协力一起做项目了，难免会有纷争、嫉妒和不和嘛。哎，凭什么你比我多拿一千块？哎，我也天天坐在这里面搬砖、编程、敲代码，哎，我坐久了还腰疼，我才不要干那么多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我们人有罪的具体的表现。经文中这个特别突出的记录下来的细节，进入葡萄园在后的雇工拿薪水的时候却是在前，是应该在告诉我们，在神的国中，父上帝愿意特别的怜悯、爱护、尊重那些在身体上或者是处境中有软弱、有问题、有缠累而不被重视、不被雇用、不被尊重的人们，把他们放在前面， 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关爱、鼓励和帮助。这是在天国在后在前的评语中又一层的含义。在马太福音25章中讲到了末后基督审判万民时的情景，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然后王告诉右边的蒙天父上帝赐福的人，你可以承受神的国，也就是天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们，我在监里你来看我们。义人们很诧异地问主，自己何时做了这样的事。王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在我身上了。神关爱他儿女中最小的一个，我们的善行坐在弟兄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了主基督身上。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我想可能神更喜悦这个故宫们，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比喻中所做的事情，是到了傍晚，一天末了，最早进园的工人在拿到了1000银子之后，不去跟这个主人埋怨发牢骚，而是去鼓励祝贺那最后一批进到园中工作的人，对他们说，嘿，我的弟兄，你活干得很好，请继续努力，希望我们明天可以一起来做工服侍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神掌权的天国中，在基督的教会中，这是我们所应该行做的。圣经中说，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啊。在天国中，在神的教会中，上帝的怜悯关爱给那些在后的疲倦的乏力的肢体。愿神的家中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把鼓励、体面、俊美加给我们最小的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如果我们注意今天经文的上下文，就会发现马太福音20章中这段葡萄园的比喻被加在两段相似的经文中。马太福音19章30节讲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而20章16节讲到，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两句圣经中的语句刚好翻过来，是对称的。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包括它的上下文的安排，就是要让神的儿女清楚地知道天国是实行神旨意的地方，它的制度观念和我们今天的世界不一样，甚至可能是颠倒过来的。这段圣经中的上文，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9节，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弟兄姐妹们能记起来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吗？是少年财主的故事，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同时下文不远啊，这个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记录了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使徒雅各、约翰的母亲，向主的一个请求。在上文马太福音19章中，一位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求教如何得永生，耶稣告诉他怎样做，他却不愿意啊，因为那意味着财产上做出一种他不心甘情愿的放弃与牺牲。哎，接着彼得代表门徒们就说话，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少年官不甘心的事情，不甘心做的事情，门徒们做到了，他们抛下自己原来所有的跟随了主耶稣。我们可以说门徒是早晨6点那一批工人，从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呼召了门徒来跟随他们，这些门徒都是一整天顶着炎热坚持下来的那些人，他们做工的时间远远超过了12个钟头，因为门徒跟随主将会有3年的时间。神当然纪念他忠心的仆人， 耶稣回答说，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必得百倍且承受永生。在讲完这一切的回报之后，然后主耶稣讲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接着就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尽管他们有劳苦忠心的摆上，也会因此而得到丰盛的回报，包括承受永生，但是在神的国中存在着与他们心中所迥乎不同的理念、安排与制度。在门徒的心中啊，既然他们是头一批跟随主基督的人，他们在前，那么天国之中肯定会坐在弥赛亚的身边左右，在国度降临的时候发号施令，领导并管理后来之人。这一点你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后面一点，使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向主的请求中可以看出来，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跟着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原因很简单嘛，大家都是第一批跟随主耶稣的进葡萄园的开国元老，为什么你们还要在你们两个做的比我们高一级？我们十个将军，你们俩元帅，或者是天国里面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在门徒的心中，神国跟这个世界的构架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先来的管辖后到，资历老的向资历浅的发号施令。然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人操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的模式，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在后在前这句评语箴言再多了一层含义，在天国中神的儿女里面，那在前的为大为首的，不是要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与领导，而是要服侍众弟兄姐妹，成为神国中的仆人与用人。这是与世界相反的颠倒过来的构架与格局。同时主基督自己亲身为这样卓然不同的天国的理念与制度做出了示范，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在腓立比书二章中写道，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本该在前的基督却甘愿在后，虚己取了奴仆卑微的形象，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最终舍命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读腓立比书二章，我总会想起先秦散文宋玉对楚王问中的一段，客有歌于影中者，有人在楚国的都城影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这应该是简单的民谣啊。国中主而贺者数千人，城里面几千个人跟着唱，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是扬阿谢路，难了一些，几百个人跟着唱。再下来阳春白雪，更加技巧高超的曲目，这个估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要到美声唱法了啊，还剩下几十个人跟着唱。最后连歌名都没有了，引商客语杂以留止，仅仅所记录了这个歌者所用的音调，宫商角徵羽，这个是我们古代的五个音调，比我们现在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少了两个。到了此时能够唱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无论多么技巧高难的诗歌，总还有几个人可以应和的啊。可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舍己却是千古绝唱，没有人可以再超越，因为基督神的独生子是从至高至圣洁无限全能的神为起点， 一再谦卑虚己，存心顺服，取了奴仆的形象，被人藐视，人们也不尊重他，直到在十字架上受尽屈辱。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父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这是一个从至高降为最低的过程。主基督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让我们跟随他，效法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而在前的这个多有服侍、多有劳苦的人们，难免有抱怨吧。这个马太福音20章11-12节中就记录了清晨6点工人们的不满啊，我们整天劳苦受热。的确，最早进葡萄园的人们们经历了一天的炎热与劳苦。如果我们身临其境，可能会想到这个园主人又善良又糊涂，我等明天中午吃了午饭，我先睡一觉，然后下午4-5点我再到葡萄园门口嘛，那混进去干一个小时，照样领一天的工资嘛。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应该是不敢这么做，万一明天这个园主决定只在清晨出去雇人，那你就没工作了啊。那个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啊，我们在神国之中的劳苦受热，果真是白白的毫无回报的吗？天父上帝真的不纪念他们的儿女，不纪念他儿女的摆上与付出吗？这个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与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中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葡萄园版的浪子故事。那首先，路加福音中这个浪子在这个任意小儿子放荡资财，这个浪费资财，在用完自己的所有财产之后，哎，才幡然悔悟啊，回到家中要求给妇人当，要求给这个父亲当仆人，但是父亲却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这个失丧的浪子回家，重新给他儿子的名分。马太福音中葡萄园的比喻，傍晚5点还没有被雇用的人，也许在世界的眼中是贫穷、懒惰、无用、应该被淘汰的弱者，但是园主满有恩典与怜悯，愿意接受他们进入葡萄园中，愿意丰丰富富地供应他们。其次，在浪子的故事中，这个父亲的大儿子就抱怨啊，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但你的这个儿子啊，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同样，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中啊，清晨6点的工人就埋怨家主，我们整日的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1小时，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这个辛苦做工服侍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抱怨。然而天父上帝并非毫不在意他众儿女的劳苦付出啊。那路加福音15章中，父亲对这个发抱怨的大儿子讲，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很明显，老父亲心中是看重纪念大儿子在家中的服侍与劳苦，尽管大儿子身上也有缺点和问题。天父上帝对他儿女也是一样。启示录14章，使徒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神的子民在天国中所做的服事，所受的劳苦，父上帝都不会忘记，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带入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在天国中，在神的教会中担当服事，有甘心乐意美好的摆上。我们教会能够正常的运作，我们大家能够来敬拜主，参加团契聚会，离不开弟兄姐妹们的辛劳摆上。而且许多的服事通常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在教会中服事神、服事弟兄姐妹、服事孩子们等等，需要谦卑，会有受苦，而且会遇到埋怨。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因为各种的境况感到灰心、 乏力。这样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要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劳苦委屈，比起耶稣基督虚己降卑服侍众人的榜样，算不了什么。同时，我们在神国中的摆上与劳苦，天父上帝都会一一纪念。如果说马太福音20章中主耶稣用在后在前的评语概括了在天国里面属神儿女在服侍和相处时的理念与原则，那么福音书的另一处，这个路加福音13章中主耶稣又一次使用在后在前的箴言，总结了人们进入神国进入永生的情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提问之人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应该是一位犹太人吧。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有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而且一般来说，这个犹太人普遍认为他们中的所有都是神的子民，所以除了税吏和其他这种恶名昭彰的罪人之外，大家都会得救。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提问者观察到啊，在主耶稣传道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跟随主的人后来都离去了。那么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劝勉众人，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耶稣基督这样回答的意义，应该是在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去辩论这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看一看你们自己是否得到了神的救恩。无论得救的人是多是少，都要尽力确保自己位于其中。在福音书中，主基督不止一次的教导门徒要努力进入天国。弟兄姐妹们不要误会，认为主耶稣这是让这个门徒们努力表现，做得足够好，从而靠行为称义。我们前面讲过，无论人们怎样努力的工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从而自我救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得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却需要在信仰上有一份努力、执着与持守，因为进入天国是一个需要努力进窄门的过程。所以主基督说，从此天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许多不完全了解基督福音和信仰的人们，认为基督教得救最容易嘛，因信称义嘛，你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改变什么，这个叫义信主义 easy believism 啊，只要你自己相信一下就可以嘛。如果是这样，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讲天国是努力进入，这话就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因信称义，得着神的恩典救赎，进入天国，进入与神同在的永生，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努力，因为在信靠跟随主基督的路上，有着许多的挑战与拦阻。主耶稣讲出这些教训的时间是主后初世纪，要跟随基督进入神国，当时门徒们所要面对克服许多的拦阻。同样2000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要需要努力面对诸多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讲几个我们最常遇到的挑战与困难。第一，离弃生命中一切的偶像。这个听起来不难啊，因为我们当中真正在家里面供一个大肚子弥勒佛然后天天烧香的不多，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物品，如果它的重要性高过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那它就是偶像。读新约福音书，我们知道当时许多犹太人的偶像是金钱财富，犹太人怎么能不喜欢钱嘛，对吧？那个马太福音19章中的少年财主，什么都做得挺好， 就是放不下自己的财产，忧忧愁愁离开了主。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耶稣基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哎，接着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生活中严守律法规条遗传，甚至到了僵化的程度，从而成为这个犹太人中楷模的法利赛人，他们真正的偶像是金钱。我们当今也一样，会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偶像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以往有一次邀请一位认识的同事朋友礼拜日来教会，他回答我说周日不行啊，因为他要去打篮球，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嘛，这个如果有事情跟他们周日打篮球冲突的话，他一定会放弃那件事情不做。大家都知道打篮球不是什么不好的习惯，而且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一个人把打篮球看得比认识神跟随耶稣基督还重要的话，那篮球就成为了他的偶像。还有一个常见的拦阻，个人要真正的认罪悔改，信靠跟随主，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刚才讲到，当时犹太人中流行的观念认为，他们中的所有除了特别明显的罪人以外啊，都会得救。原因不难推知啊，因为犹太人生得好，祖宗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所以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大家都得救，都有永生。有一点像我们原来中国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叫我爸是李刚啊，可是圣经中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今天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每一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是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就自然而然的得救进入天国。任何一个人都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信靠跟随耶稣，才能进天国。不是仅仅的认同背书 endorse 圣经中的记录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而是要切实背十架舍己跟随主。太多的人一方面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方面生活一无所改，与世界毫无分别，世人看重什么我们也看重什么，世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世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所以有人会说基督徒很贪婪，一手抓世界一手抓永生，你两个都想要。但是主耶稣说，神的儿女不属这个世界，正如他不属世界一样。再一个挑战，辨明谬误，持守真道，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主后初世纪啊，当时的信徒需要面对分辨各种不是福音的谬误理学妄言。哎，比如说基督徒是否要继续遵守犹太人以往各种的遗传规条律法才能得救。新约书信中就可以看到这些挑战。加拉太书，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哥罗西书二章，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也就是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裸去。现今的世界中，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也是一样，流行充斥着各种各样被更改被掺水的福音，成功神学福音，神的祝福是让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健康，纯福音啊，不仅强调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代赎人们可以获得灵魂的拯救，而且还要强调肉体疾病得医治，生活要得富足，并且要积极思想求必得着，我们华人所谓的心想事成，全能布道，高举神的神迹奇事，不是高举基督。有信心就要得医治，得恩典，得祝福。恩典福音呢，强调超级恩典，宣称人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躺平领受就可以了。 可是圣经中耶稣基督告诉众人，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义信主义，我们刚才讲到过。还有因爱称义，不再是因信称义了，而是因着我们爱别人做好事，就可以被神称为义。社会福音，把这个福音简单等同于各种社会活动和慈善活动。新启示主张神在圣经之外有其他更新的启示。混合主义，所有的这个宗教信仰都一样，都可以通向永生等等。再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强调一次，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是要让我们靠行为称义，而是主基督激励我们要在信仰上努力执着分辨持守，从而真正得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26章中，未能通过窄门而进入神国的人们对家主，也就是耶稣基督说，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可是家主回答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些站在外面叩门讲话之人曾经与主耶稣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主一起吃过饭，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一个人得救与否不取决于他与主耶稣的熟悉程度，而是根据他是否接受基督成为救赎主和生命的主，是否与主耶稣建立真正的连接关系而忠心跟随主。我们举一个新约里面极端的例子，加略人犹大在耶稣基督面前吃喝过很多次，也听过很多次主的教导。接下来被赶到神国外面的人在那里哀哭切齿，处在极度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主耶稣在讲这段话时，对象是犹太人。让人伤心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可是自己却在外面，而且更进一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从地的四方而来的外邦人，他们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然而在天国里坐席1000个伤心的理由大家能够明白这种情况下这个站在门外的犹太人哀哭切齿双重屈辱的心情吗？你看这个罗马书中讲，你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书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耶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约翰福音4章耶稣亲口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呢。不管怎么算，犹太人都应该是在前的，应该是盘满钵满高高兴兴进神的国，然后才轮到我们这些这个在后的外邦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吃过喝过听过主教导的犹太人很多被摒弃在外，同时却看见自己所藐视的外邦人被接纳进入了上帝的国。主耶稣的评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神的眼中，人与他的关系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天国，不是靠着与生俱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血缘关系来定，而是取决于以信心为基础的属灵关系。所以圣经中讲，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2000多年前的主后初世纪，犹太人是在前的，外邦人是在后的。可是许多犹太人没能进入神的国，却有好多好多后来的外邦人因信成了天国的子民。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应该都是在前的，已经是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蒙了神的恩典，比许多人更早的认识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进入了天国，在神的教会中甚至有才能来侍奉主，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千万不要高举我们人自己啊，因为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求主用今天的经文激励我们，尽心尽力的摆上，服侍神，服侍教会，为主持守正道。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依然也是在前的，因为感谢神的恩典，你们来到了教会，来到了永生神的家中，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尚未听闻，求主施恩怜悯，愿每一位朋友努力在前进入神的国，进入与神同在的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与怜悯，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是如此的不同。主耶稣谦卑舍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就了永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朋友们，听到今天神福音的信息，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得到那不朽坏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我再一次向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发出邀请，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的爱已经完全彰显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之中。圣经上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如果有在座的朋友你心中有感动，愿意信靠跟随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进入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好，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在座的同学朋友们发出邀请，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救赎恩典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做出信心的回应。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即跟随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得到那不朽坏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恩典怜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那至高神。愿耶稣基督的福音种子在我们朋友的心中早日发芽生长，结出永远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也求主时常激励我们，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更求主让我们身处末世时常警醒，按照圣经分辨真伪，因国天国之路是努力进展门的过程。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